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踏进了九月的第二个星期，也是迎接呢明天是周末了，大家呢也可以稍微休息休息。也许呢在这两个礼拜家中有孩子的，这是要帮助他们再度适应新学期，真的是会有压力的，对吧？为什么一直呢强调呢这个课题？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关联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呢本身就是家长，而且我们经常也会收到听众朋友的电话，怎么样跟自己不同年龄的孩子来沟通相处。所以在节目的当中，我们都会把握一些的空间跟你们分享。今天想要谈一谈，如果您的孩子是一位小学的学生，经常坐不定，不能专注，那有什么小小的方法帮助他稍微可以安静下来呢？原来在儿童发展的专家研究当中发现，孩子呢是需要先能动才能静下来的，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身体能力。身体的能力跟小孩最基础的学习力，也就是专注力是有关系的。原来在儿童发展的角度来看呢，专注力需要培育四大能力，分别是视觉的能力、听觉的能力、社交的能力跟动觉这四个能力。而当中呢，原来我们的动觉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所谓的动觉就是指运用身体的能力了。你的孩子是否可以精准地掌握身体动作，发展出良好的动作协调，他的大脑跟他的身体的协作能力是怎么样，这个呢就是可以影响到他的专注力的。所以如果你想您的孩子可以呢更多的专注的话，就要多带他出外活动。那么最好呢就是可以带你的孩子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跟他在吃完饭以后去散散步，或者跟他去打打球也是可以的。所以一切呢就是看时间分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仍然是有丰富的内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等一下还会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杨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你好你好杨弟兄。
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我的两个孩子，
嗯，
他的孩子就不去上学，现在躺在家里边看手机，听那些音乐，然后打游戏，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吃饭也不怎么吃。
你说两个孩子都不上学吗？
嗯，大的高一，小的要上学，小的要去学校。
哦哦哦，两个孩子，老大不肯上学。
对。
他是读高一。
对，当时学校也是他自己选的，他很喜欢。就这次半期考试过后，他就不想去了。
嗯嗯，就是读高一，现在是应该是十几岁啊，16岁吗？
对。
这是大女儿，对吗？
对。
嗯嗯，那小女儿呢？
小女儿一直都在上学，小女儿14岁。
14岁，上几年级？
有点讨厌姐姐了，上初一嘛。
上初一，现在是大女儿因为玩手机不肯上学，是这个意思吗？
对，她不喜欢学校的那些条条款款太多了，她说她自己觉得学的没什么意思，她就对学习一点都不感兴趣了现在。
嗯。
也不和我沟通，也不说。
他跟妈妈沟不沟通啊？
我妈妈沟通的也很少，也不怎么沟通。之前不明显，之前只是说放学回来觉得很累，当时我也说我知道你上学累，我就希望他能够坚持一下，但现在他就坚持不了了。
是他自己说不上学的吗？
一到上学我说你去学，反正就是各种理由不想去就不去。
他不上学已经有几个礼拜了？
3个4个礼拜，
差不多1个月。
但是这4个礼拜总共去了6天，第二周去了4天就回来，第三周去了2天就回来了，然后这第三周第四周了这周。
那你有没有问他你不上学他要做什么？
就昨天问了他，他说想去学，就是想学打洞，就是打了个什么耳洞啊，什么兔纯金啊、煤金啊，这些嘻哈文化这些。
打洞就是耳洞，对不对？
对对对。
你这个是他的喜好，你问他这个的，现在16岁，他长久不上学，他要做什么事情啊？
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就躺在床上。
所以你们夫妻两个人跟他交流都没用。
没有用，也找了教会的也会说的姊妹跟他讲，感觉效果也不太好。他说找任何人都没有用，我说那我找耶稣来跟你讲，他就不说话了。
那他现在在家，他愿意跟我谈一谈吗？
他在楼上，我在楼下，要不我上，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我只能试一下。我上去试一下。
我觉得你们做父母的呢，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要观察，要留意，甚至在玩这些手机啊电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应该给他一些界限，就是说可以玩多久，这些东西都应该从小的时候就给他规定下来，而不是平时你们都不管。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孩子就觉得不想学习，就是在家里面一个劲儿的就捧着一个手机，那这个就表示没有给孩子从小立定一些界限嘛，对不对？
对，
对啊，你从小不管他，你现在他大了，你要管他是不容易的。
对。
但是这么大的孩子他不肯念书，在家里面玩手机，其实也是有道理可以讲给他听，他应该可以明白，最好是他愿意跟我互动。如果他不愿意跟我互动的话，我想我也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你再跟他说，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对。
你现在去找他了吗？
对，我在楼上，他躺在床上的。
你问问他，周师母想跟他互动一下，他愿不愿意？
他说他不想聊。
他不想聊啊。
把门关。
把门关上了。那你
关着门了。
那你打算怎么去引导你的孩子啊？
我打算就是从我自己改变开始吧，从家庭开始改变。那很难。
你说从你自己开始是什么意思啊？
就之前他可能觉得我太啰嗦，或者是溺爱，现在我就不这么溺爱他了。
溺爱，你能解释一下你对他是怎么个溺爱法吗？
就是他之前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吧，在我能力上。
为什么你尽量满足他呢？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家庭，也是离异家庭，担心他受伤，担心他。就是心理上出问题，结果就真的出问题。
你跟你的妻子现在已经离婚了？
离了都有10年了。
哦，所以这两个女儿都是你一手带大的。
对。
哦，所以
现在又找新的妈妈，但是新的妈妈也不好怎么跟她沟通，她亲生妈妈也过来跟她沟通，她也不怎么听。
嗯，所以在孩子6岁的时候，已经妈妈不在她身边了，对吧？
对。
嗯嗯嗯，那你作为一个爸爸的，就觉得对孩子想弥补，所以尽量的在物质上面就给他一些满足。
对。
啊，其实孩子要的不是这个物质上面的需求，孩子要的是父母的爱，父母的陪伴，甚至爱里面有管教嘛，对不对？我们养育孩子是一定要管教孩子的，你是为了爱他才所以才管，如果你不爱他，你就是这样的放纵他，所以可能真的是用错了方法。
对，
杨弟兄啊，我觉得他心中应该是对你是有不满的。
对，就是。
嗯，我觉得你一定要先自己弄清楚为什么不可以让孩子玩手机。
但是他一直现在不知道管控他还有管得了不？就是他
不是，我觉得你要告诉孩子不可以玩手机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你自己先要理解，那你才能够告诉他，对不对？
嗯，
你不能够一个劲儿的只告诉他说你不能玩手机，你要上学，这些话说跟不说是没有多大的分别。他要知道，我今天玩手机就是毁了我的将来。他要知道这一个，但是你只是这样说的话，他也感受不了多少，因为他还没走到将来。他只是享受这一刻的宁静。
嗯，
那我要跟你讲的是，你要先去学习为什么我们限制孩子玩手机，因为玩手机呢，是一个人的欲望而不是需求。
嗯，
对不对？玩手机是欲望不是需求，需求是内在的，一旦满足了之后呢，需求就没有了。举个例子来说，他肚子饿了，他很需要吃饭，但是吃饱饭了以后就不会想再吃了，对不对？
对。
嗯，因为他得到了需求。我们累了的时候呢，也需要睡觉，这是需求，因为我累了嘛，困了嘛。但是你睡饱了，睡醒了之后呢，你就不想再睡了，这个是需求。我要解释需求是什么。而欲望跟需求的不同在哪里呢？欲望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需求是内在的，欲望是外在的。而这个欲望一旦被满足的话，他就会越来越大，他的要求就越来越大，就好像是玩手机，玩了1个小时，他还想玩2个小时，玩了2个小时，他还想玩3个小时，爸爸妈妈怎么反对都没有用，他控制不了自己。
嗯，
所以我们说需求是可以被满足的，但是欲望是需要被控制的，你要控制它，你控制不了的时候呢，就毁了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孩子小的时候他一定会碰手机的。你今天孩子小学或者是上1年级、2年级、3年级，你叫他不拿手机也不行啊，现在每一个孩子都差不多有手机，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学习，要帮助孩子去控制。比如说我的小孙女现在快5岁了，她也喜欢看网上的一些动画片，那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做爷爷奶奶的，我们会筛选， 就是他这个年龄可以看什么动画片，对不对？我们会筛选，不是他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因为他没有分辨的能力。这责任在我们做父母跟爷爷奶奶的身上，我们给他筛选适合他的动画片，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这个年龄只能够看10分到15分，他会听的。但是呢，通常如果他看15分呢，他不会关掉的，因为他想再看，这是欲望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呢就会让我的孙女看10分钟，我说奶奶会让你看10分钟，然后用一个闹钟到10分钟以后就告诉他你已经看了10分钟，他就会知道我看了10分钟，然后我说你还剩下5分钟可以看，他就明白，然后让他继续的再看5分钟，5分钟到了闹钟一响，我就跟他讲你的15分钟已经结束了，那他就会明白，他就说好我知道了。就这样的训练孩子，控制孩子，帮助孩子，我们不是说让他看15分钟，15分钟以后才告诉他说你已经看完了，他会受不了，因为他没有心理预备，对不对？所以是提前5分钟给他这样的一个预备，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接受，这个就是控制。那现在呢，你要告诉你的孩子现在已经16岁了，你现在这样去做他是没有意义的，他不听了，对不对？因为你把整个手机都给了他，其实
还有平板，
其实你应该限制他，因为他只是16岁的一个孩子，完全可以掌握自己手机的是应该读大学，所以你应该有限制，你没有做，这就是你的问题。你要跟他讲你现在看手机会很享受，不单单是他，连你呀、连杨弟兄你，再加上所有的人，我们拿着手机，如果是去看我们想看的东西的时候呢，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当你捧起手机的那一刻，你就掉进了一个欲望的陷阱。你把我刚才跟你讲的需求跟欲望是什么把它讲给他听，告诉他你这一刻拿手机那一刻呢，你就掉进了欲望的陷阱。大部分的人都会被这个欲望牵着走，会不节制的一直看下去。可能他会说不会啊，我不会这样的。那你要告诉他，我们不能够高估自己的自制力，也不要低估了手机的诱惑能力。因为我们是没有那个能力去抗拒手机的欲望，只会被手机牵着走。明白吗？
明白。
你可以举例子跟他讲，你说好像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猴子，这个动物里面有猴子，对不对？在猴子面前放一根香蕉，放一些钱，那猴子他会选择什么？他一定会选择香蕉，对不对？他不会选择钱的。同样的，在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面前，你把手机跟功课放在他的面前，他当然会选什么？
手机，
他会选手机。
嗯，
你那个时候就跟他讲，你发现猴子很傻，他为什么不选那个钱，他选香蕉呢？因为猴子只知道眼前的香蕉拿起来可以吃，但是猴子他不知道钱能够买更多的香蕉，对不对？
对。
而今天的青少年，他选择手机不选择他的功课，是因为他想获得目前的快乐，他却不知道好好的学习才能够获得一生的快乐。 这个分别你知道在哪里了吧？
就他的欲望和他的选择问题吧。
对，所以你要用这些例子讲给他听，他才能够慢慢的消化，慢慢的理解。
嗯，
因为猴子看到的是目前能够满足他的香蕉，他却不知道钱能够买更多的香蕉。同样的，今天的青少年的孩子选择手机，他是满足现在的快乐，他却不知道学习可以让他获得一生的快乐。
如果他一直不理我，该怎么办呢？
你为他祷告，你告诉他说，爸爸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他要真正的明白。爸爸给你时间，但是你不能够一直这样拖延下去。爸爸希望你开始上课，你给他一个界限，你给他一个时间表，你告诉他那一天开始上课。如果那一天不上课的话，你也不是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了，你要负起应该负的一些在家里面的做的活，甚至没有任何的，就是你给他的零花钱啊，他的奖励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明白吗？
哦，
嗯，杨弟兄，我
是不是会让他到极端的这种？
就是你要慢慢的引导他，第一个。你要跟他讲，爸爸过去对待你的这种方式是错误的，我现在领悟到了，我要跟你道歉，但是我不想让你将来的日子是活在痛苦里面，所以我现在开始要帮助你，就把刚才我跟你讲的道理讲给女儿听，让她好好琢磨两三天，我给你最后的时间，如果你不上学的话，你就要负你的责任，你要做，不是像现在什么都不做了，到时候饭拿到你面前，到时候你不用负任何的责任，那个时候我再跟你继续的谈，你就跟孩子这样说，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我们也为你的孩子祷告，更为你祷告，希望你的引导帮助你的大女儿，也能够帮助你的小女儿，能够好好的走在正路上。
嗯，
好。那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
嗯，好的好的，谢谢。
不客气。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陈姊妹，你好吗？
嗯，周师母你好。
你好。
好久没有跟你联系了。
是是是，陈姊妹，你开免提了吗？
没有开免提。
没有开免提啊？怎么有、
嗯、有杂音吗？
嗯，
哦，那可能是电风扇的声音，我把它关了。
哦哦，可以。
好，
好，
好了吗？
是，现在好很多了。
嗯，好的。
陈姊妹，你说吧。
嗯，说一说这段时间挺软弱的。
嗯，
嗯，对，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嗯。
嗯，教会的掺杂，我心里面现在就是，就软弱到很苦读，很自怜。
嗯，
对。首先就是，因为家里边今年儿子中考嘛， 就是学习也比较紧张，所以我陪伴等等各方面的可能也会多一点。
嗯，
所以也造成教会对我的一些没有特别的指责，反正就是有一些对我就说就顾家庭了不顾教会了，我心里也有些难过。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孩子中考结束了，就是也会有一些填志愿呀等等各方面都会非常的忙，非常的，因为我丈夫他基本上都在外面工作也帮不了，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忽略教会等等这方面。这个孩子中考基本上就昨天就是填志愿等等全部都结束了，
是，
然后我才有静下心来给你打个电话。
嗯，很好啊。
嗯，对，所以孩子呢其实也跟你聊过，其实我也觉得我在教育上面的失败吧，这段时间挺悖逆的，所以加上孩子给我的悖逆，教会对我的不理解，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挺痛苦的，说句心里话。所以就想走出这个痛苦，
是
好难走出。刚才一个姊妹还来安慰我，我说真的说句心里话，就是家里面的痛给我的就是孩子不顺服呀或者等等，我觉得我都能克服。
嗯，
但是弟兄姊妹对我的不理解我很难克服，我也
是
愿意去克服，我也在跟神祷告，我说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就走不出来。说句心里话。对。
我觉得现在你最伤痛的就是别人不理解你，对吧？
对对对。就是我特别信任的人他都不能理解我。
也就是说因为你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教会，所以他们就批评你吗？
对，会有，比如说对，一个是这方面，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我做的一些事情他们不能够认同，比如说就是在家庭当中，其实说句心里话我是挺喜欢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或是在各方面我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特殊时期我必须要陪伴，对不对？所以他们不能理解，包括今年儿子考的也不好也不怎么好，但是也不是特别差。反正总的来说我没有因着他考不好有情绪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孩子就是高中都要考什么成绩就要进什么学校这个取舍这个方面
是
比如说他在我们就是家附近这一块的，因为我住在市中心，比如说好的学校都在市中心，他基本上就没有录取的这个可能。但是我也填了，但是可能性不大，我也问了老师，老师说你可以填但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就是家远一点的都是属于那种就属于那种学校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离我家也远，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择。所以我为这个事情也痛苦，也给教会的一个牧者去商量这件事情，能不能去上私立。他也跟我交通了，给我一个分析。我给我一个分析，他说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想我首先孩子肯定我要管，但是教会我也不能完全脱离，对不对？因为我有一些侍奉是不可能放下的，我也不可能去放下，但是有些放下的我也得，就是不是特别主要的我能放下的，我觉得我该放下的，因为高中了嘛，对吧，我肯定要多放点心思在孩子上面。然后就是远可能也不行，因为接送不方便。很远。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边就是我家附近的学校录取不了，我能不能选择私立，他就给我一些解释，给我一些分析。他说真的因为你家附近就不能够去录取你，你是可以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你选择其他的就是公立学校也是远，也得住校。
对呀、
是一个道理。那你选私立的呢？第一个，他说， 他说就是私立的就是相对来说管得比较严一点、
嗯、
还有一个那个私立的我选择一条好在哪里呢，他可以走读，我可以早晨送去、
嗯、
晚上接回来、
哦、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封闭的，他建议我不要送，
嗯，
所以我就听取了这个牧者的一个建议，
嗯，
我就是这个公立的我也选了，能录上我感恩，录不上我也感恩，因为我选的这个学校它可以走读，早晚我可以接送，
嗯，
所以跟那个其他的牧者一讲这件事情，他们又批评又指责我说我把孩子送到什么私立学校了，啊，不负责任，孩子周末也想不到聚会了等等，给我一劈头盖脸讲一顿，哎呀，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很无助。
嗯，我觉得吧，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
嗯，
因为吧，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难处，对吧？我们看到别人的事情都是表面的，而我们又。不明白的情况之下轻易的去批评讲风凉话，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不负责任。嗯，所以我觉得既然你也请教了教会的牧者，他也帮你分析过了，那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因为其他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而纠结而放在心里面。
是，我也知道，就像他们说我的呀，就像前段时间说我啊，天天也不聚会，就为了儿子的事跑，都不知道依靠神，也不知道祷告。我听到是很无语，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个话说的很，我说句难听话，很骄傲，但是很无知。我觉得这个话我是觉得很无知。我说你怎么能说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祷告的呢？你怎么知道我不去仰望神的呢？难道就你会仰望神吗？我就这样问他，我是，但是这个话老是在我心，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这样的去责备我。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同工，或者是这么，因为别人不理解我，为什么你都不能理解我吗？我说我是怎样一个人，难道你不知道吗？我曾经愚昧到就是孩子不看我都会去到教会去。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做错了，
嗯，
难道我为什么还像以前一样，就孩子要求我陪他，我不行，我今天必须得去聚会，难道我非要做以前的我吗？我觉得我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我现在
对呀，
就慢慢的听了你们空中辅导，我真的改变了很多，
嗯，
但是我的改变就是我说句心里话，在他们眼里都成了一个另类了。
嗯，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不是希望人看我，或者是人希望我怎么做，对吧？
对。
所以不要太在乎人怎么看，只要我们行得正。你讲的对呀，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亲近神？有的人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去教会祷告，但是他的生命是否真正有神呢？这个自己最清楚。所以我觉得我能听得出来，刚才批评你的是跟你一起同工的一个好姊妹，所以你才这么受伤。嗯，但是我要建议你的就是说，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呢，有多大的逼迫我们不能屈服的。
嗯，我也知道。
嗯，
其实我这两天祷告，我也是跟神这么说，
嗯，
我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我也不要在意他怎么定断我，我只在意你对我的看法。但是就有时候就是心里就会一下想起那件事情，就会一痛一下。
嗯，然后呢，我觉得你也要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知道神的家我们要顾，但是呢，也别忘了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我们要想服侍神，要想被神大大的使用的时候，我们先要管好自己的家。
其实我现在正在学习这个功课，因为我曾经是走错了路。
嗯，
说句心里话，师母，以前就是很无知，真的。我有一次记得在前两年我女儿就是上班回来的时候， 我要聚会，他就要求我在家陪他、
嗯、
陪他聊天，他就回来只能过一天，
嗯，
两天一夜，
嗯嗯，
然后他让他的妈妈今天你就不能陪伴，因为他爸去，因为我儿子要求他爸带他去钓鱼，
嗯，
然后呢，他说我女儿就说他你们去钓鱼，那咱们一起去吧。他说妈妈你也去，我说今天我不能去，我有聚会。然后女儿就讲你就不能为了我们今天一家四口在一起开心你不去吗？
嗯，
我说不能，因为今天的聚会比较重要。我女儿哭得稀里哗啦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也为了聚会伤害了他们很多很多次。
嗯，但是你现在很好啊，你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你现在开始重视跟家人的关系了，你也可以表达。跟你的女儿坦诚地告诉她说，过去妈妈信得太无知了，其实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主耶稣的心意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妈妈现在醒悟过来，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让孩子也能够明白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吧。
嗯，女儿现在还好，也理解，我现在不这么做了，她就能理解了。
是。
对，现在就是头疼的这个小子，这段时间挺悲悯的。
那陈姊妹啊，不要太放在心里面，每一个人在这个阶段都会反叛的，包括你跟我，你也是过来人呐、对吧？你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我建议你去看一些关于青少年怎么样跟青少年相处的书，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反叛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装备自己，而不是就是盯着他的反叛。他在这个年龄里面，他自己也是痛苦的，因为他不大不少，对不对？
对，
所以他自己在当中也是挣扎。所以我们不要只看他的问题，我们要想在这个阶段我要怎么样配合他，来帮助他，陪伴他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这两天软弱，我也跟儿子说了，我说我这几天、我知道我有很多就是言语上面可能会不好，我这几天实在是软弱，我也跟儿子说了。
嗯嗯，
我说你能够看出来我这几天非常非常的就是内心里边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就是浮躁，特别躁。
你
我也跟儿子说了，
很好，
躁得很。
嗯，你跟他讲了很好。那讲到你的孩子青少年这个阶段，他反叛，这个呢，我们要体谅、接纳、理解之外呢，他如果是学校考得不好，那这个也是大不了的事情啊，陈姊妹。
那个对我没有放在心上。
对，大不了的事儿，那。他这个学校考得不好，他可以再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再继续的，他前面的路还很长呢，对不对？
对。
所以要给孩子鼓励，告诉他说，一次的失败不代表什么，我们前面人生道路里面有多少个考试。
是，我俩现在就是在这个，就是他自己心情也不好，他因为他考的没有平时考得好，他自己心情也不好，其实我也能看见到他的这种就是难过，所以我也没有任何责备。
嗯，
但是就是考过试过了有十来天以后，我就要求他，就是以后就是因为马上进要高中了，
嗯，
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在学高中的就预习，他也自己买了一些东西回来预习，
嗯，
但是买了他就是在预习上面就是光会买不做这方面，我俩就是有点那个。我讲你既然买回来你就做，所以这个就这几天就为这个事情我俩有一点争执。
嗯，可能对他来讲也是不容易吧。高中的课程还没有学，你让他看不懂，他能就没有那个动力去预习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也体谅他，然后呢鼓励他，就是说。看一看就是能不能跟别的孩子互动一下，别的孩子也要读高中，那他们在预习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什么难处，就是让他多跟其他的同龄的孩子多一点的沟通交流， 那
对，我也跟他就是教会一个姊妹家小孩，我讲你们两个一起学，但是他就是跟不上，他学起来就觉得，我说你看那个孩子他就比较自律，他每天怎么学他都告诉他，但是他就跟不上。
陈姐妹啊，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对不对？
知道，对，
所以绝对不要比较，只要我们的孩子肯做的话，我们就鼓励他，你多鼓励他，他就有自信。所以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近来这些事情都聚在一起了，所以你的情绪比较低落，但是呢我也鼓励你，就是自己也要跟自己对话，告诉自己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不要停留太久，因为停留太久的话对你不好。所以然后呢你去找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哪一些事情你做了能够让你开心。举个例子来说，像我的话我会去买一点花，把花放在家里面，就是不同的地方摆一些花，那这个呢对你的心情也会很舒服。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而不要太在意别人。如果你的生活就是有很多要可以做的事情的话，你就没有那个闲工夫去想别人怎么说你了。
嗯，知道了。
嗯，我们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是自己要告诉自己，要从这个低落当中怎么走出来。另外呢，我也建议你，若是可以的话，多活动一下，多做一些运动，因为运动呢，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好的。
嗯，其实不是大事儿来的，他们批评
是
你就不用管他们，因为每个人他所做的都要自己跟神负责任的。
对，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早晨，其实昨天我一天都挺低落的，基本上就在躺在床上躺着，也什么都不想干。等今天早晨我10点多就醒了，我就没认识自己躺着，我就起来跪在那，我不能这样，
对，
我也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就是这样下去。
是啊，所以非常好，你今天打电话来了。那陈姊妹，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话呢能够帮助你，能够让你能够再次的振作起来。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别忘了我们一定要抬头仰望神，因为唯有神才能够帮我们从这样的困境当中拉出来，好吗？
是的，好的。
我们继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不好？
谢谢师母。好的。
好，那我们以后再保持联络吧。
好的，谢谢师母。
好，再见。
好，再见。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 成为真实的经历。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处，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亲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亲密，成为真实的亲密。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继续的为今天的两位听众的需要来祷告。首先邀请宋老师为他们祷告。你好，宋老师。
你好，嘉仁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今天呢，我们接听到了杨弟兄跟陈姊妹的电话，那他们都是分别呢关于自己的家庭的事情，我们就在这呢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大有能力的，你在以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已经说明了以色列是你的儿子，表明了你是以色列的父。我们现在也因着有耶稣，信靠了耶稣，得以成为你的儿女，能够称你为父。这不只是让我们可以亲切地去称呼你，更是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赐我们有盼望的。当我们在困境里面看到生活有很多纠缠不清的一些的结的时候，你应许只要我们一心地跟随你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得着释放，得着自由。让我们就在祷告里面跟你倾诉，能够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首先我们为着杨弟兄祷告，求天父你怜悯他的整个家庭，他破碎的婚姻使得女儿的心灵应该也受到一定的伤害。现在女儿到了青春期，其实她更需要的是关爱还有陪伴。求天父你赐给杨弟兄有够用的恩典，让他可以跟女儿的关系慢慢的拉近，慢慢的恢复，变得亲近。杨弟兄他现在了解到以往对于自己女儿的养育方式是错误的，可能有溺爱的一些的做法。求天父你就教杨弟兄明白你的爱，什么是真正的爱，是有管教的，是怎样做可以对孩子真的是好恰当的。 更是求天父你的爱去充满杨弟兄，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把握机会跟女儿有坦诚的沟通，去为到以往自己所做的错误去跟女儿道歉。求天父你保守帮助杨弟兄可以靠着你突破冷淡疏远的亲子关系，也求天父你赐给杨弟兄有一颗谦卑的心，去利用不同的平台一些丰富的资料，怎么去教养孩子的资料，去了解青少年他们的需要，也学习一些的方法更好的引导女儿去有原则的去使用手机，学习节制的功课。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陈姊妹，求你安慰她的心，当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她在家里努力的付出的时候，真的使得陈姊妹感到痛苦，情绪也很容易影响我们心里面的状态。但是天父你从来都不轻看我们的软弱，你最了解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况，求天父你就引导陈姊妹在软弱的时候更是能够专注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找到硬币，求天父你赐给他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你的信实，知道他并不是孤单的。其实在孩子升学的问题上面，也看到在教会里面有牧者的帮助去分析怎么去处理升学的问题，也看到神你的恩典是非常的丰富，为此我们感谢你。求天父你就赐给陈姊妹有坚定刚强的心，按着你的心意继续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在家里面做好妻子做好妈妈的角色，祝福她的家人，她所做的这一些天父你一定会纪念的，也求天父你使用她所做的这一些让她的生命可以成为见证，祝福她身边的朋友还有教会的一些肢体。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门。
陈姊妹，你说说看，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多久啊？
我听了大概有11年了吧。
哇，11年了。
是的。
刚开始不是智能手机那个时候是吧？
对，
我的收音机，我的听坏了，大概有5个收音机，就是听坏了嘛，就是拍一拍，然后修一修，实在搞不好了再换一个，大概有4到5个收音机。后来到了2017年的时候，我才用智能手机开始听。那时候周师母在做节目，就是他讲的那些东西，就是生活日常啊、婚姻辅导呀、还有属灵方面的一些造就，就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听了这11年的节目，我介绍给无数的人，我建了一个群，我把他们比较追求的受教的那种，我都把他建到一个群里面，每天给他们发节目。啊，这些属灵的长辈伙伴们，他们听了也是受益匪浅，都是感觉到很开窍了一样。我结婚了，有2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才不到1岁。小孩子嘛，对待他就是，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带领他和上帝建立关系。我并不是把学习的成绩、智商看的是第一，这是周师母教我的，对吧？就是我让他在从小的时候，就他有祷告，带他读圣经，然后跟他讲耶稣的故事，讲到神在我们家庭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对上帝的感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不会让他就是为了侍奉啊什么的把他撇下来，或者说教导他为了追求金钱物质丰富然后让他送给爷爷奶奶这样子，就是我知道这是上帝给父母的责任，父母是不可以去偷懒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单单是听啊，更是能够运用在你的家庭，运用在培养小孩子上面。我相信你所付出的、所努力的呢，也能够结出果子啊。特别是跟你的小孩子这种关系，我相信将来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小孩子。
在基督里享受出爱，自由奔放了开花。我要赞美，我要歌颂。
在教会里有服侍，然后你又照顾两个孩子，你怎么样去平衡啊？
之前我们教会也很有恩典，他给我们有产假，时间上面也比较宽裕一点，对待我们姐妹时间给的比较多一点，让姐妹多照顾一点家。
你在教会里哪方面的服侍啊？
我在教会里面有主日学，也有正道。
哦，
所以你负担很多的，你要很多的准备的。但是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呢？一方面你跟小孩在陪伴，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需很多的预备的。
就是这个你们良友电台给我很大的帮助，这些年来我无论在做家务还是在接孩子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的手机就装在口袋里，一直都在播放着。他们说当眼睛不能学习的时候就用耳朵来学习
啊。所以你很多的节目都是忠实听众。
对、啊、
要听很多。
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啊。
我几乎一天都没拉过、有一次吧，我的收音机，我去一个阿姨家里做客，我收音机丢那里去了，我回来我忘了，好几年前，我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我又让别人说求你一定要把我取回来，他又骑着车子去让阿姨家帮我的收音机拿回来，我感觉没有他我就好像没有灵魂一样。
姊妹啊，听到你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师母听得也会很高兴。
对啊，
就是好像一颗种子这样一直长大，你现在已经变成一棵树，然后呢你的孩子就是你树上的这些小鸟啊，你就好好给他照顾。
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 Life is wonderful， 手牵着手，心打开分享，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爱就在世界歌唱。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能够呢跟宋老师在这个守望者园地里面继续为听众朋友的需要来带祷。我们觉得人生真的是有很多自己不能预计或者是不能控制的情况，我们只可以呢透过祷告呢来跟我们所爱的主讲出我们心中这一些的期盼。就好像圣经当中经常鼓励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带到施恩宝座前，我们的主一定会用他的慈爱来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里面。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武器之一啊，因为它可以向我们自己的灵来宣告这个盼望，也可以跟魔鬼来宣告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呐、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鼓励大家继续努力跟我们同行。我们的节目时间今天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担忧。